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希伯来书第五课。希伯来书第五课，我们的题目是基督所启示的上帝。基督所启示的上帝，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探照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这几节的圣经，神借着耶稣基督启示他本身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在这段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出神到底是怎样的。第一，我们的上帝是比古时的众先知众列祖更早就已经存在。上帝的存在在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太初就已经有了，不是太初才有。上帝的存在是超时间也超空间，所以我们的上帝，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圣经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位比时间更早已经存在的上帝。第二样，这位上帝能够启示众先知，能够借着众先知把他的心意告诉列祖，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活的上帝，有生命的上帝，有思想有旨意的上帝，他有很多心中的话要告诉列祖。所以我们的上帝并不是人想象里面的上帝，乃是他自己有许多话超过人的想象。我们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意识是远超人所能想得到的。这真相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所讲的话说，上帝丰富的智慧或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宗旨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的上帝比我们的先知还是列祖都更早，他有许多的话要告诉人类。第三样，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位能与人有来往、有交通，或者说要把他自己的心意分享给人的上帝。所以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可以有双方面彼此交通、彼此交换意见，还是彼此谈话的上帝。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 是一位可以谈心的上帝，而不是像其他的宗教，人拜的偶像只是单方面不能交换意见也无法谈心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上帝，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永远不会过去的。先知列祖在他们的年日满的时候就一代一代的过去了，但是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上帝是永远不过去的，所以我们的上帝比众先知，比所有的列祖更加伟大，更长久，永远不变的。再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上帝，他传的信息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列祖说，但是他的内容他的旨意却是一样。因为在圣经我们看见，无论神对亚当所说的话，神对以诺所说的话，神对挪亚所说的话，还是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摩西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的内容永远是一样的。他说他是创造者，所以他对任何一个列祖说都是一样的话。他也说他是生命的主，他对任何一个先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上帝的启示永远一样，人的话常因为年代的不同还是环境的不同会有所改变，但是我们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是永远不变，这是因为神本身是永远不变的。在这段的经文，我们另外可以看到一个，我们的神他是决定万事的。第二节说，他立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为承受万有，这是说明到我们神的主权，他有主权决定做什么事，立什么人做什么事，立什么人承受什么东西。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有主权的上帝，他所决定的谁也不能更改。所以上帝说我要做事，谁能拦阻呢？是的，我们神所决定的没有人能更改，也没有人能拦阻。正好像他在创造的事上，他说有光就有光，他把光与黑暗分开，他把罗地从地面上显现出来，他安排这个地球有春夏秋冬，这许多的安排都是他的权柄，他的主权所立的。所以他立耶稣基督承受万有，谁也无法更改上帝的这一个决定。另外在这里神也告诉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神借着耶稣做许多的工作，这并不是说神自己不做事而叫耶稣做事，这乃是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父神自己所做的。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或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都可以多次地看到这些真理。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另外在第五章也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有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每件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之身了。另外再看第三十节，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两处的圣经，约翰第一章跟第五章，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父神所做的。当然这是在三位一体的神自己的合作的问题。我们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看见神所做的事。在第三节的圣经也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神是一位荣耀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虚弱，不是衰退，也不是会朽坏的神。荣耀在希腊文里面是指着太阳所发的光辉，满有活力，不断地成为万有所供应的源头。我们的上帝是万有的根源，他一直供应受造者一切的需要，也维持受造者的生存。我们的上帝的荣耀是这么样的伟大，不是我们人可以用什么文字可以形容的。不过圣经在这里只说到上帝的荣耀是满了光辉，就一样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上帝，这里说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上帝的本体应该所指的是许多神学家所讨论的，我要在下面要详细的跟各位解释。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来思想耶稣所启示的上帝的本体这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本体的真相向我们启示。到底上帝的本体是指着什么？上帝的本体是指着他的生命，是指着他的真实，指着他的本性，也指着他的属性而说的。在神学家的分析里面，把上帝的本体分为本性跟属性。本性是指着不与任何的受造物有关系而自己所拥有的， 这是指着他的生命而说，在他的生命里面，指着他的无限、他的永恒、他的永生，或者说他生命本质里面所有具备的东西，这也包括他的智慧、他的智识、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而这些的神的本体都不是用人的思想或者人的话语或者人所能够形容或者表达出来的。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不是我们人的思想所能完全了解或者人的言语能够清楚的表达。不过在上帝的属性一方面，神学家帮助我们有一些的解释。比方说在上帝的大能来说，那是指说上帝创造的能力，上帝创造万有，大好像整个宇宙里面的星球，小好像人身体上最小的细胞，这都是上帝用他的大能来造的。上帝不但用大能造，上帝也用他的能力来维持、来保护、来管理，这是上帝在他的本性里面的大能所表现出来的。在上帝的本性里面有他的慈爱，这个慈爱在他本身有，但是对受造物也显明他爱的相对关系。神的爱不但是为他自己，也爱所有的受造物，所以上帝在所有的受造物之间安排一个和谐、和睦、相处的一个世界，让所有的受造物在各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方位和不同的角色彼此配合，成为一个非常和谐、和睦的世界。上帝的爱不但是帮助所有的受造物有一个和海的生活，上帝的爱也帮助所有的受造物能够发出爱、享受爱、供应爱。从我们人与人之间在最起初人的关系都是从爱而维持、而保持、而继续下去。人的家庭是从爱开始，先有爱才有阶层美满的夫妇关系，然后这个爱衍生到父母与子女之间，再衍生出去就是兄弟姊妹，再衍生出去就是一个和睦的人群社会。在上帝的属性里面另外有一个很重要跟人有关系，就是他的信实，他说的话就是真理，他对人的应许，他是对人所说的话他一定负责，无论时间过了多久，到了时候他说的话必定应验。这是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多次看到的。比方说神对挪亚说，他看见地上人类犯罪太大，他要消灭这些犯罪的人，但是他指示挪亚造一个方舟，叫他一家的人进入方舟可以保全生命。挪亚听从神的话就造了方舟，也按照神的指示带领全家的人和神要他带进方舟的动物进去。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挪亚就在方舟里面得着拯救，但是洪水退去的时候，神纪念挪亚一家的人，所以神自己叫地干燥，然后挪亚可以重新回到地上开始他的 生活。因为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当神宣告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神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到了时候，神果然这样的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人类应许要有一位救主要来救赎人类，虽然经过很久很久的历史，但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即至日期满足，他就为女子守身，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神所说的话是真，是信实可靠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这个信实对我们人类有密切的关系。圣经借着耶稣基督再给我们启示到神的属性，那就是神自己要救赎人类。这个救赎包括多方面的救赎。神救赎人类脱离人在世界上所面对的困难或者是苦境，人因为自己的有限性还有很多他不能克服的事，但是当人觉得他自己没有能力胜过他的环境，神就会来帮助，只要我们信靠他、祈求他。如果人能够自己去克服他的困难，那神就让人发挥他已经赐给人的生命和智慧去克服。所以我们的神不是样样都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胜任的话，神就让我们自己去胜任，而他不加以不必要的帮助。不过有一样事情是人无法可以救自己的，那就是人的罪。人无论怎么样做好，这些好那是人当尽的义务，所以人行善并没有什么功劳。但是当人犯罪失败的时候，落在罪恶的势力之下，人不能救自己脱离罪恶，那么神就来救赎了。在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洗净人的罪，这个洗净就是除去人罪的债务，也帮助人脱离罪的势力的管辖。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做人类无法做到的事，人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可以胜过罪恶，那么神就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没有犯过罪的，来代替人类受罪的刑罚，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当天使向约瑟报告他的未婚妻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天使就对约瑟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说从罪里救出来，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从罪的势力救出来。罪有一个很大的势力控制人，叫人无法得胜，但是耶稣基督来，他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来救赎人类，个人能够脱离那个罪。所以神的这个救赎的属性就是与犯罪堕落的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另外神的跟我们有关系的属性就是他的无所不在。这里所讲的无所不在是指说神与所有的受造物同在， 没有一样的受造物能够离开神而独立。神与受造物的同在，不是单单按照我们所能了解或是所理会是有形体受空间限制的同在。神的同在，他是说神所有的受造同在，就是一种超空间的同在，不是只做某一个空间的限制的同在。另外，有神跟受造物有密切的关系，就是神的无所不知。神的知识是最全备、最正确，也是最直接的。神知道人的一切，神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人心里所存的他都晓得。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清楚给我们的启示。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以为神不在哪里，神不知道他们犯罪，所以当他们犯罪以后就躲避神。但是神知道了，所以神来寻找他们。人犯罪不能躲避神的知道。圣经里我们看到，当该隐杀亚伯的时候，他以为神不知道，但是在创世纪第四章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就对该隐问到，他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所以该隐虽然推辞说我难道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但上帝的知觉全备的知识就告诉该隐说，你兄弟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向我哀告。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的上帝的全知是跟我们人有密切的关系。另外一样就是上帝的全能也跟我们人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全能是指着他的无所不能，没有一件事是上帝不能做的。所以我们的上帝的全能是遍及万有，他要做他所要做的事。我们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上帝的本体真相向我们清楚的启示。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